平安，啊，那个开始之前，我想有一个请求啊。我讲到的时候很怕一件事，就是弟兄姐妹啊，东离西有多远，你们坐的就离我有多远。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稍微往前坐和往中间集中一点的人坐，可不可以？来来来，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谦卑，他们就坐在后面哈，他们想把上好的位置留给别人。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往前一点坐。哦，请你们除了谦卑以外，请你们再加上一点爱心。啊，我是从一个小教会来的，看到很多人很分散，我就有点紧张。啊，请大家坐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啊比较方便的交流。我们一起要来查考上帝的话啊。我是从德国科隆来的，我第一次来美国。当我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生怕忘了这个忘了那个啊，好不容易打好包打好行李，早上6点钟从家里出来啊，觉得准备差不多了就要走，我太太就跟我说，哎，你忘了件东西。那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忘了。然后太太说，你忘了带着微笑出门啊，因为微笑很重要哈，就好不好，先请你跟你旁边的人来个灿烂的微笑。所以你一定要旁边有人坐，要不然你笑得那么好看，没人看得到。再请你跟他说你笑得很好看，好吗？说嘛说嘛，礼拜天的早上是个喜乐的早上。来，跟他说你笑得很好看。人很不容易给予东西，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都知道，加法比减法好。啊，我们得到的东西越多，不管有没有用，但起码我拥有了。可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人不太喜欢给。可是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哈，拥抱最完美，人人皆适用，若是来交换也无人介意。因为当你拥抱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拥抱你。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爱，爱是一个需要伸开手臂的动作，对吗？你抱着是没有爱的，好不好？就请你先给你旁边人来一个热情的拥抱，好吗？来个熊抱，啊！如果他是弟兄，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夫妻也可以趁机抱一抱啊！平时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快多抱一抱。我们要跟各位来看这一段经文，在创世纪22章1到18节，就是刚刚各位读过的经文。我想请问你读过的，除了今天以外，你读过这段经文的，请你举手看看，可以吗？这是圣经上大概最熟的一段经文了，每个人大概都知道。那我们想问问各位，你喜欢这段经文吗？你喜欢吗？基督徒，你要做个诚实的人呢。你喜欢这段经文吗？对，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在那边面对很多的慕道朋友，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大概问你说你喜不喜欢圣经，没人敢说不喜欢，是吧？我们都说喜欢。可是我很多时候面对的是慕道朋友，他们不跟你客气，他们有问题他们就直讲。我觉得这段经文大概不会太让人喜欢。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段圣经，我想至少有3个问题都很严重，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各位探讨的问题哈，在你们周报上也都有。第一个问题，这个父亲是不是太自私了？亚伯拉罕自私不自私？亚伯拉罕自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自己信神，可以啊，你愿意好好的摆上你自己，把你的金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上帝，这很好啊。可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个人为了讨上帝的喜悦就把他自己儿子杀了？这个父亲很怕上帝不喜欢他，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这样的父亲是不是太自私了？今天你想属灵，你会把你的儿子杀了吗？这个儿子是不是太懦弱了？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以撒就没有反抗，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愚忠愚孝。这个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好像这个
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说，好，你杀就杀吧，没有一点反抗，没有一点哀求，什么都不做。他爸爸说把他捆起来就把他捆起来，说要把他杀了他就在那儿躺着杀。你不觉得这样的孩子有点太懦弱了吗？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你今天试试，你想把你十几岁的儿子捆起来，你看看结果不堪设想啊。第三个问题，对不起，让我们问得更直率一点，这个上帝是不是太霸道了？这个故事如果你看到结尾，当然觉得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这个孩子没什么事情，都很平安。可是如果你真的经历这个故事，你会觉得这位上帝好吗？这个上帝是不是在操控一群木偶？上帝常常要考验我们基督徒，我看看你有没有信心，我给你一道题看看你会不会做，如果你顺服我，我就说你不错。如果你不肯做呢？如果亚伯拉罕不肯献上他的儿子呢？上帝就说你不是个好基督徒。这个上帝就像这操控着一切的那个导演，他们就像台上的演员，他们就像玩偶一样被上帝操纵。这位上帝是不是太霸道？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是爱，可是从这段经文中你并不一定能看出上帝在哪里爱我们了。相反，我们看见这个上帝对人要求很高，哎，这个上帝是不是太霸道？我们想跟各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那我会打出投影，但是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我也非常鼓励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请你读圣经，我们只在这一页，不翻到其他任何的地方。但是在讲到结束之前，请你不要合上你的圣经啊，这个是我们的开始哈。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上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渴望真真实实的认识你，求你的圣灵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你。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并不遥远，可是我们真的盼望认识你的本性。今天求圣灵真的就是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奇妙，你的伟大。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我们要带着问题来到这段经文之中哈，生死的考验。我们请各位来读这节经文哈，来。请问圣经上的事情是真的吗？这个故事是不是童话？真的不是吗？真的不是啊。好，如果它不是童话故事，它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希望可以案件重演，我们就可以希望可以重新复活那个场景。现在请你假设你是亚伯拉罕，你来走进这一段经文，你来感受一下那个真实的情景。我们看圣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作为第三者的角度在看圣经，我们在看一个平面的电影，它在里面演，我们是旁观者。今天我邀请你成为里面的主角，成为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再来看圣经，可能你看到的东西就变得有点不一样啊。所以请你想象你自己就是亚伯拉罕，在一个特别的时刻，有一天亚伯拉罕就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你想听见上帝对你说话吗？我问的问题请你仔细思考，你想听见上帝的说话吗？好，感谢主，很多人都想。亚伯拉罕，你猜亚伯拉罕喜不喜欢听上帝说话？喜欢，他特别喜欢。为什么？为什么他喜欢听上帝说话？对，从这以前，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之中，每一次上帝跟他说话都是好事儿，让你发大财，让你得大名，让你得土地，让你得子孙。要是这样的上帝我也很喜欢，每次跟你说都是好事儿，让你有学位，让你找到太太， 让你买到房子啊，让你买到好车，让你有个好工作，每次跟你说你当然很开心。可是这一次好像要发生点不一样的事情。那一天神就呼叫亚伯拉罕，他就说我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叫你的名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吧，有人叫你，你会什么反应？叫你有两种人叫你，对不对？一种是你不认识的人，你不熟悉的人；一种是你很熟悉的人，对吗？就我们敲门的时候按门铃，现在比较好，现在有那个可视的敲门。但以前敲门的时候，然后里面的人就问谁呀？外面的人回答什么？我呀。这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个回答。每个人来都说我呀，可是有的时候你就开门，有的时候你就不开门，为什么呢？什么时候你开门？你知道是谁，对吗？所以当亚伯拉罕有一天晚上，100多岁的亚伯拉罕，有一天正在那儿乘凉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圣经说呼叫他。不是上帝在他面前显现啊，是呼叫他，就有一个声音传来，亚伯拉罕叫他的名字，他立刻就说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亚伯拉罕这次呼叫我在这里啊，这个啊，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太平常的话，通常是仆人跟主人讲话，别人叫他，他通常不是这样的回答。因为在他们家里头都是些什么人啊？亚伯拉罕家里头都有些什么人？仆人，当然还有他太太，啊，还有他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仆人。别人叫他，通常他不会回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人叫你干什么啊？你说我在这儿，让我干什么？就有这个有服侍对方的意思。所以他突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立刻就反应说“我在这里”。请问是什么意思啊？他很听见那个声音是谁的，他知道是谁叫他，所以他立刻的反应就是我在这里，你有什么要指示我的，你有什么要吩咐我的，你有什么教导我的，我都在这里听着呢，我在这里。这说明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当有神的声音临到他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的声音，这个不是太太的声音， 是有区别的。他很快的反应，但这一次上帝跟他说话是否令他开心呢？我们来读第二节哈，来请。哎，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上帝说话有点啰嗦？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上帝为什么不说一遍？如果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把他献为燔祭，你猜亚伯拉罕会献谁啊？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群啊。所以上帝讲得好清楚，上帝说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你不能献以实玛利，是你所爱的以撒。上帝讲得很详细，上帝讲的事情更准确，说往摩利亚地去。请问什么叫往摩利亚地去啊？如果他说往喜马拉雅山去呢，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那个往喜马拉雅山的事情做不到，往摩利亚山地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去到的。请问上帝为什么让他把山上去献祭，而不是让他在帐篷门口献祭？想想看，为什么让他去山上献祭，而不是在门口献祭？去山上比较高，献祭飘得快，可以比较容易达到上帝的面前，就像我们到山上祷告好像比较容易达到神的面前。 请问在家门口献祭跟在山上献祭有什么不一样？很正确啊，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心思。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门口献祭有可能是一个冲动的结果，对吗？我听见上帝跟我说了，让我杀了，我就出去，一天就把它做了，或者当天晚上就把它做了。跟他到远处献祭有一个区别，就是到了远处中间是有时间间隔的，有时间间隔跟一个冲动的决定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冲动的结果过后你会后悔，想过的决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我自己在我蒙召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说我当时在中国家庭教会信主，我当时对我自己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主殉道，那我愿不愿意。我就想如果有人因着我信耶稣说你要说你信耶稣，我就一枪把你打死，我就认了。但是我相信有永恒，我相信有真神，我相信死了以后就会去天堂。那一枪把我打死，我就去呗，我就去上帝那里。上帝说好的无比，我绝对相信那件事。可是我后来又想说，他们如果把我关起来天天打我呢，把我关个30年关个50年，就我这个身体比较软弱的哈，打我一顿，我想真的是那样的考验我不一定能经受得了。哎，虽然我知道耶稣这么爱我，可是我心灵虽然有这个意愿，可是我肉体却是软弱的。我真的可以为主那样死吗？当我觉得说我不能为主死的时候，我还敢做一个传道人吗？后来上帝就开启我的心，说其实啊，凡是说自己愿意为上帝死的人都逃跑了，就像彼得一样。当人想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啊，我的那个冲劲儿啊，那个激情来为主而活的时候，通常是短暂的。那后来我就知道，神说，那些真的在十字架上也好，真的面临生死的抉择的时候，那些真的愿意顺服神的人，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个人是不是有勇气为主死，而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上帝帮助我可以面对那样艰辛的一个考验。所以有冲动的决定跟有思考过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神说要去到山上去，我只是你所的去的地方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烧了。当我们啊，刚才说你愿意听见上帝的话，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想想你是亚伯拉罕，上帝就跟你说完这一句话，上帝就没声音了，对吗？到第二节以后，就第三节就是亚伯拉罕就出发了，第二节上帝就说了一句话，就不见了。请问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别把自己想得太神圣，带光环。啊，你跟我跟亚伯拉罕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正常人，我们会有情感啊，不是说每个人都哇都神圣的不得了，上帝说杀他就去杀了，他是有情感，人是有情感的，如果他没情感他也不是人了。请问如果是你是亚伯拉罕，你会问什么问题？哎，对，这是我们最容易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杀人呢？你不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吗？你不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吗？你怎么能让我杀人呢？今天你如果听见上帝让你出去杀人，那绝对不是上帝的声音。你不能说这是上帝让我杀，绝对不是。难道亚伯拉罕不会问上帝这个问题吗？怎么能让我杀人呢？而且杀的是我的儿子，怎么能用活人献祭呢？为什么？除此以外，你让我杀我的儿子，我能不能献点牛羊啊？亚伯拉罕非常的富有，我献5头牛，献10头羊，献多少牛羊我都愿意。啊，或者我邻居家他们家刚生了一个胖娃娃，你要不要那个？不错，那个邻居家他们家儿子还会弹钢琴呢。 是吧？我把那个献给你好不好？我出钱补偿他们的损失。我就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是你应许给我的儿子，上帝能不能献其他的东西？能不能打个折扣？第三个问题，我想可能会说，我是不是听错了？嗯，是。这个晚上，我昨天晚上这个牛肉加红酒吃的有点多，啊，是不是100多岁了？我是不是耳朵不太好？我模模糊糊的就是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过去了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我是不是听错了？这根本就没有这个声音，只是我晚上做梦而已。是不是我听错神的话了？而且在这么严密的第二节，神说了那个三遍，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独生的儿子，啊，去到摩利亚地，可是还有一个漏洞。弟兄姐妹，你看不到漏洞在哪里啊？啊，太聪明了哈！我们中国人真是有智慧的民族哈。神没说什么时候，对吗？他没说你让你明天献，还是一个月以后献，还是3年以后献，还是等你退休了再去献，对吗？神没说什么时间。亚伯拉罕说，我没说我不听上帝的话呀，你只是没告诉我什么时间嘛，我过几天再献也可以啊，等我有空了我就去献呢，等我儿子娶妻生子，他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可以延续后代了，我就把他去献上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跟上帝讲，如果今天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可能成为我们今天对上帝的问题？当我们真的听见上帝的话，我们会不会跟上帝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让我饶恕那个人呢？明明是他伤害我，凭什么让我饶恕他？对不对？能不能打个折？上帝，你让我做这个事，我做点别的好不好？这个很困难，让我出去宣教，对我来说太有挑战了。让我出去跟人传福音，可能会没面子。我能不能做点别的？有没有听错啊？神，那我听没听错？上帝，能不能等一等？等我房子、车子、儿子，所有的一切全都安顿好了，等我有空再去聚会吧，等我有空再去服侍神吧，等我有空再去宣教吧。我们会不会跟上帝有类似的回应？我们看看吧，亚伯拉罕的回应，请各位来读，来，请。请问什么叫清早？就是第二天很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句话，说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老路。很多的时候晚上我们做很多的决心，可是到第二天就不一定了。亚伯拉罕选择了一个清早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第一时间他就开始起来行动。这是基督徒最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道，可是行动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挑战的。他就背上驴，请问什么叫背上驴啊？就是开上他的保时捷嘛，那就是当时最好最快的交通工具。他要最快的到达上帝让他去的那个地方。他就劈好了柴，请问什么叫劈好了柴啊？他如果不劈柴呢？他要去的是一个荒山，不是像加州这么好的地方去献祭啊！加州这地方，你出去去哪儿都砍点树回来。可是他去的是一个荒山，如果他没有柴去了，他也献不了祭。他去了以后，他还可以回来说：“上帝，对不起，你看我没带柴啊！不是我不想杀，我是怕杀了以后没法烧啊，我就回来了。”亚伯拉罕带好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做好一切的准备，他不想跟上帝开玩笑，他真的是要做。来，我们来读下一节，请。什么叫到了第三日？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张地图哈，从别示巴，就从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到这个摩利亚山地，按照今天的地图告诉我们，大约80公里。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所以这应该是他能去的最快速度啊，非常快速的直接抵达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真的实实在在的要遵行神的话， 那一天对亚伯拉罕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一天，对吗？在那一天会想很多的事情，过去怎么跟这个孩子玩耍，他是有多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他是100岁才生的儿子，是唯一的儿子，他带着多少的期待，上帝有多少的应许，真的他里面经过了多少挫折灰心，终于让这个儿子迎来了。当这个儿子来了，对这个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多么大的喜乐。撒拉说我的喜笑，但是他就开始喜乐，这是这个儿子跟一般人的老来得子还不一样，这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多宝贵的一件事，所以你就可以可见这十几年他们过得有多快乐，他是如何的宝贵他这个孩子。这一天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一幕一幕快乐的玩耍的日子。这条旅途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到的日子。我们请各位来读，来，请。请问为什么他让你们和驴在此等候？驴不能上山，所以留在山下，对吗？那仆人为什么留在山下呢？他怕他的车丢了，是吗？没有停车场，所以 他留下两个仆人，说将来回去还有车，是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100多岁的亚伯拉罕富可敌国，这个时候要杀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这个时候他还在关心他的车吗？那为什么让仆人留下呢？对，如果他的仆人跟他一起上山，我们去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啊，当他要把他儿子捆起来杀了的时候，那些仆人会说主人杀得好？不会，对吗？他们应该会拦阻他，苦苦哀求他说，主人，你怎么可能杀我们的少主人呢？这是我们家的希望，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怎么能伤害他呢？对不对？最后经过一番苦苦的哀求跟挣扎，最后这个主人坚持说，我非杀了他不可，这是上帝让我干的。然后仆人就抱着他大腿哀求，以后还不行，最后就把他捆起来，给他送回到女主人这里来说，你看我们的老主人肯定是昨天喝多了，所以他非要杀我们的。然后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看真不是我的错，我真的是想杀，可是我这些仆人太忠心了，他们非把我捆回来，主啊，真不是我的错啊。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亚伯拉罕把他的仆人留下，就是不希望发生这一幕，他很清楚在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想跟上帝来真的人。我们来继续来读，来，请。你看不看见多可恨？这亚伯拉罕马上要把他儿子杀了，还让他儿子自己背着柴上山，你不觉得很让人生气吗？他儿子都要死了，还自己背着柴火，今天的父母会这样做吗？他自己就手里轻松地拿着火和刀，两样比较轻巧。二人同行，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路啊！这个父亲跟这个儿子，他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出去旅游都很开心，爸爸带着孩子出去玩耍，去郊游，去献祭，他们都很开心。可是这一次，以撒大概也觉得他的父亲有点怪怪的，看起来不像平时那样的上山，不像平时那样的献祭。他就问他的父亲，他说，这个羔羊在哪里啊？我们有火有柴什么都有了，可是没有羊啊。可是父亲说，神必自己预备羔羊。于是二人同行。在这条路上，父亲跟儿子想的很不一样，儿子还挺高兴的，以撒是有点傻傻的分不清楚，是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可是他父亲要知道，我要去把我的儿子献上为祭。看着那么高兴的儿子，那个做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呀？这条路二人同行，真的，我想在100多岁的亚伯拉罕，钱不是问题， 名声不是问题，土地不是问题，他所拥有这一家子的人过得非常的快乐，你知道吗？这个家有三个主人，他们家有多少个仆人呢？他们救罗德的时候318个能上阵打仗的壮丁，加上老婆孩子，估计我们保守估计也得有1000人。三个主人，1000个仆人，你猜他们过的日子叫土豪，极其的快乐。亚伯拉罕把他一切能给的统统给他儿子，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毫无疑问的要给我们的孩子，如果真遇到生死的危机，可能我死也比我孩子死强，对吗？所以这个老父亲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在这条路上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到了地方，他就捆绑他的儿子，圣经上说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他把他儿子捆起来要杀他的那一瞬间，那不是一把橡皮刀，那是一把真刀。我们就要来问这个问题了，亚伯拉罕这个父亲是不是太自私了，就要把他的儿子杀了，他是不是太自私了，就为了自己属灵，就为了让自己讨上帝的喜悦，他就把他的儿子杀了。理论上来说这个就叫自私，为了自己连他最宝贵的儿子他也杀了。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在希伯来书11章，来请。亚伯拉罕不是太自私，圣经上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有两个特点，一个叫使无变有，一个叫使人从死里复活，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在他的生命之中经历了2件大事，他是他信心的高峰。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是从无到有的，他太太不能生育，神到100岁，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赐给他儿子，这个叫从无到有。另外一件事情，他相信上帝是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当他真的要杀他的儿子，他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要在演戏，可是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儿子杀了，就是他把他儿子烧了，神也可以让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对上帝充满着信心，并不是因为他自私。接着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这个儿子是不是太懦弱？就像我们刚才所问的，你想捆绑一个10几岁的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可以跟你对打，他可以报警，他可以啊，真的可以把父亲捆起来，今天10几岁的你试试看。而且中国人说一句话，什么叫孝顺，其中有一条叫小杖受大杖走，听过吗？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当你爸爸要打你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随便发火打你几下子，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你就应该小杖受，就是你忍着，那你就是个孝顺，让父亲出出气。可是当父亲真的说要把你打死的时候，你得赶紧跑，因为那是一个孝顺父亲的表现，是说因为你父亲没有真的想打死你，他只是那个时候很生气，你必须得跑，让他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免得父亲把你打死了以后他后悔。这是你对你父亲的爱，这是你对父亲的孝顺，这叫小杖受大杖走，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是 以撒好像不是那个态度，以撒就是他爸爸要捆他，他就捆起来，要杀他他就让他杀，真的不是一个太聪明的做法哈。可是我们知道以撒的人生对他的父亲，我想他一定非常非常的信任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想伤害过他，他父亲把一切的爱，一切的财产，一切能给他的都给他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信任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从来不伤害他，他也相信这次上帝不，这个他父亲也不会伤害他，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更不会是一个伤害他的人，所以在他的生命之中对他的父亲充满着信任跟顺服。这就像我们常唱的诗歌信靠顺服一样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人生将来就会有3件事后悔，人最后到上帝的面前，终极到上帝的面前，只有3件事情后悔，别的事情你说哎呀，我为什么没多拿几个博士学位没人到上帝面前这么说，只有3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为什么没信耶稣，有一些没信的耶稣的人。第二，我想对基督徒来说，我为什么没早点信耶稣，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概念，我为什么不早一点信耶稣。第三个，我们的遗憾一定是我为什么没有信靠主。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的信靠顺服主的带领？这是我对我们人生的挑战。第三个问题，上帝是不是太霸道？这个上帝真的是像人说的那样的，上帝有慈爱吗？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当然知道哈，亚伯拉罕真的要杀的时候，神的天使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说不可害他，一点不可伤害他。接着他为他预备了替罪的羔羊，那个公羊作为他献祭的，那叫耶和华以勒。所以神对以撒是一个慈爱的，他并没有真的要夺去以撒的生命。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是充满着慈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想在亚伯拉罕这个时代的亚伯拉罕生命中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他的儿子，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只有他的儿子是最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也许比上帝还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没信主之前可能金钱啊，名利啊，地位啊，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之中的恩赐，我们生命之中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偶像。我们唱诗歌的能力，我们思琴能力，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我们讲道的能力，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爱这个恩赐甚至超过爱上帝。献以撒的意思就是把你生命中最爱的那件事情献给上帝。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子女，你生命中最爱的那一样，包括你服侍上帝的能力，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看重的那样。你愿意献上给上帝吗？什么时候把你心中最爱的那个东西献给了上帝，把最爱的那个位置留给上帝，什么时候人就自由了。亚伯拉罕生命中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儿子以撒，当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的那一刻，亚伯拉罕自由了，他真的从神的面前得到了自由。今天有一些任何的东西成为我们生命中超越上帝的最爱，我们就是不自由的。所以上帝的慈爱不单单是对以撒，我想更重要的其实他对了亚伯拉罕。第二个问题，上帝是公义的吗？人们在问神，你是公义的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在末后的时候，一大群人站在平原上，在那里叫嚷，他们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凭什么审判我们？我们在世界中受了多少的苦难，我们受了多少的艰难，上帝你明白吗？你凭什么说我们犯罪？我是不得已才犯罪的，我凭什么让我饶恕别人？我受了多少的苦难，你凭什么上帝要审判我们？所以他们后来推举了一群人，他们选了十个规则，说上帝如果你做到这些事情，你就可以审判我们。有人说神你不能高高的在天上，你在那里头天堂上荣光灿烂的，大家都向你敬拜，你当然不犯罪了。我们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所以你必须得先来做人，生下来你要做一个穷人。穷人跟富人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你要来做来穷人的痛苦日子，你要成为一个低贱的、卑微的，甚至你生下来就没有人权的，你可能是个私生子，连名分都没有。那犹太人被世界各国的人排斥，你要成为一个最悲惨的人。你要给你一个生命中有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的人生面对很多问题是我们好像不可能胜过的问题，你也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你要体会被人出卖的感觉。弟兄姐妹，你被人出卖过吗？特别是你所信任、你所关心、你所爱的人，可是他出卖你的时候，那种痛苦是很难让我们接受的。你要被人诬告被人冤枉除了被出卖，你还会被人冤枉那种痛苦，如果你被冤枉过，你会知道那个痛苦是极其的强烈审判你的人懦弱庸碌，听审的人整个法庭都对你心存偏见，他们就恨不得看你的笑话，看你的死，受尽各样凌辱折磨，受各样的刑罚跟痛苦，尝尽孤单的滋味 什么叫孤单啊？叫身边没有人叫孤单，心里没有人叫寂寞。你要尝到孤单寂寞冷的滋味。公众面前受羞辱而死。他们说，你要经历人一切的痛苦，你才配审判我们。当他们说完这一切，他们突然明白，原来我们真的有一位公义的上帝。他没有要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以撒，他却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他是一位公义的主。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啊！你的后裔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单数，我们毫无疑问的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一点，耶稣的顺服。耶稣就是那个不说一句话，没有哀求，没有反抗的以撒，完完全全的信靠顺服他的天父。我们请各位来欣赏一首诗歌哈。对不起，请同工帮我一下，可以吗？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摩利亚山地声音回响2000多年，他们说，上帝你公平吗？上帝你是慈爱的吗？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滚滚前行，可是终于有一天，一个人背着他的燔祭的柴，走在摩利亚的山地，走向各个他的路。再没有父亲的温情，只有那些兵丁残酷的鞭声、鞭伤、荆棘，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那替罪的羔羊，他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主如此为我们摆上，我们当用什么来回馈我们的救主？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真是不配的罪人，你竟然爱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跟刑罚，为要让我们得喜乐跟平安。孩子们愿意将自己的人生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若是我们弟兄姐妹尚在年轻的时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献上我们最好的力量，献上我们的黄金时光给上帝使用。若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已经年老发白，愿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白金生命献给上帝，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上帝，求你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